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25日，今日读经，撒迦利亚书3至4章，启示录15章。导读：耶和华使撒迦利亚看见夜间关于红马骑士、视角与四个工匠手拿准绳之人的3个意象。接下来第3章将进入第4个意象。首先1至2节，先知看见一个天上的法庭，那带领以色列第一批回归应许地的大祭司约书亚成了被告，而撒旦是控告者，专门与神所拣选的仆人作对。大法官呢，就是耶和华，他斥责撒旦控告的行为。罪人是有罪，但约书亚是代表以色列担当大祭司的圣职。虽然神允许撒旦可以对罪人控告甚至折磨，但是神有主权拣选耶路撒冷，并拣选约书亚成为大祭司。不是这个领袖配不配，而是神的拣选叫撒旦闭嘴。况且经历了70年的亡国被掳，剩余的子民是从火中抽出来的木材，已经用苦难来洁净了。正如今天我们教会的牧者，也不是撒旦和世人可以随意控告和选择的，因为基督拣选了教会和牧者。当然做牧者的要自觉不配。3至5节是洁净和就职的仪式。约书亚代表整个以色列渔民穿着污秽的衣服，本不配做大祭司。其实每个人呢，都不配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从上文来看呢，这位使者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从上文来看呢，这位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他吩咐天使们为约书亚脱去了污秽的衣服，然后除去了约书亚的罪，并穿上了华美的祭司袍子，表明法庭上基督是罪人的辩护律师。他为约书亚戴上了大祭司的冠冕，不是约书亚配得，而是神白白的恩赐。除了神儿子基督，谁能恢复约书亚的祭司职分呢？当我们说信徒人人皆祭司的时候，先要想想我们配不配，是自己觉得配呢，还是说基督说我们配呢？6到10节，基督告诫约书亚3个阶段的预言。第一阶段是圣殿重建，若约书亚遵行神的话语和命令，就有3方面的保证。首先是能管理神的家，其次是看守神的家门，其3有资格在神面前来往。一个教会要管理好，首先就是圣经真理，没有顺服和活出真理的教会，恐怕呢连教会的门也守不住，更没有资格在神面前行走。第二个阶段8至9节，基督叫约书亚和其他做先知的领袖要听教导，神必使他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表明大卫的宝座已经无人继承了，但这砍掉的树墩子中要长出一苗，预表基督将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真正圣殿的房角石。这石头呢有7个眼睛，表明呢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以赛亚书11章2节，启示录5章6节。神要亲自的雕刻这块石头，即基督，在他钉十字架的那天除去地上的罪孽，并成为不信者的绊脚石。第3阶段10节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会再来建立千禧年国，以色列民将得到平安和兴旺。4章1至3节， 先知就看到一个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意象。金灯台有七盏灯，每盏灯呢都有七个供油的管子，而两棵树在灯台两边有49根的管子来供应油，以确保神的灯永远不灭。4-5节，先知就问天使，这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天使说，这是神给省长所罗巴伯的信息。重要的是第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要建立神的殿，不是靠世上的军事政治力量，也不是靠个人的能力和聪明，乃是单单的依靠圣灵才能完成。灯台再贵重，没有油就是一个摆设而已。同样的，我们教会的事工不是因为人有多聪明多有能力，有人呢想去帮教会做点什么，愿望是好的，但靠的是什么呢？若不放下自我的骄傲和情欲，对付自己的罪性，也不顺服神的话，虽然用世上那些做公司或者是做生意的手段与满腔的热情可以建立一些事工或者机构，但不能建立靠圣灵行事的教会呢。7节，神说，大山哪，你算什么呢？表明人与魔鬼想拦阻圣殿的建立，但是神的仆人靠着圣灵能力就能把石头装上殿顶，而完成最后的工程。聪明的仆人只要把根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其他一切神智慧安排。靠人能帮上什么忙呢？人顺服了，神自然会把你放在合适的地方。8-10节，神说，谁敢轻看这个小小的圣殿呢？神的七眼在查看全地，而所罗巴伯只要把代表神的标准的线砣拿好就行了。试想，今天教会小或者人少，人敢藐视吗？若手上拿的是真理的标准，那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些为了人数和环境而抱怨的人终必羞愧。11-14节，有两棵橄榄树，天使说是两个受膏者，代表以色列君王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但只有基督才是真正受膏的君王和祭司。例如启示录11:3-6节，看见的两个见证人都是站在神的旁边，表明只有受膏的君王和祭司的职分才能进入神面前来担当服事。新约启示录15:14-15讲到天上神的殿出现了约柜，与10-11是对称的写法。使徒约翰在15看到天使收割完成之后，又看见天上显出了一个神奇的异象，即审判末后的七灾将要拉开序幕了。本章是 AB-A 的交叉写作结构，1-2节的上半节对应5-8节，作者看见七灾开始前圣殿的火和烟，并七位天使拿着的七碗。2节的下半节至4节是中心，内容是得胜者的歌唱赞美，唱的是摩西和神羔羊的诗歌，也是神为何要审判全世界的根本原因。1-3节的上半节，第七灾是神愤怒发出的最后灾难，天使以忠心执行神的审判命令的角色服侍。在天上圣殿面前有玻璃海，上面有火出来，表明神公义的愤怒。只有那些靠着十字架并坚定持守圣经真理的基督徒才能站在玻璃海当中，因为他们已经被神的道洁净了，唱的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诗歌，出埃及记 15:21，表明埃及的那条大龙被杀了。以赛亚书51:9，他们还唱着新约羔羊十字架上救赎的诗歌，并且拿着神的琴边弹边唱，表明唱诗弹琴也能成为伟大的服事。3节的后半节至4节，内容与诗篇86:8-10相似。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和新约末后的大灾难的经历都是神的救赎工作，新旧约是一体的，所以在教会中要多唱神的救赎诗歌，这是神对教会的命令。一些教会的聚会很少去唱这些救赎的诗歌，甚至从头到尾也听不到关于基督的救赎，这是让神很不喜悦的事。这首诗歌呢，是赞美神的作为、全能、公义、诚实、威严，因为唯独神才是圣洁荣耀的。神预言万民都要来敬拜他，那只有慈爱而没有公义的神不是真正的神。5-8节，约翰看见天上的圣殿打开了，有神的约柜，里面有摩西的十诫。这7位天使从圣殿中出来，他们是圣殿祭司的装扮，神就把愤怒的7碗交给了这7个天使。在玻璃海中有火，殿里有云有烟，而云柱火柱是神荣耀能力的彰显。神的愤怒发出来就必定成就，直到7个灾完全临到那些死不悔改的魔鬼和世人的身上。应用：先知撒加利亚看到天上的法庭当中，撒旦极力地控告神的仆人，这是事实。人类因为接受撒旦的引诱而陷入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对罪的控告无可辩驳。因为耶稣基督爱属他的子民，愿意为他们的罪出来担当和辩护，所以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德行和善事来自夸，而要回到神的面前，单单依靠圣灵的帮助，才能可能被主使用。使徒约翰看见天上神的愤怒，对于那死不悔改的鬼魔和恶人不再宽容。虽然神有慈爱的一面，但是公义审判一旦发出来，就没有人可以再说什么了。想想我们在信仰的天路历程上犯了多少的错，做了多少不讨神喜悦的事啊！其实杀死一个人和心里恨一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若我们自以为比别人更有爱心，其实就是最没有爱心的人，因为这种爱心毫无真理的根基，不过是可怕的瞎眼和肉欲之爱而已。不是说我们做的善事不好，而是说我们做善事背后隐藏的那种自我为义是何等的污秽不堪呢？其实恶人心中哪怕有一点点的善意，也比那自以为高尚的假好人强100倍。另外，我们千万不可做神家中的懒惰人，吃了用了抹一下嘴巴就走人，连一句谢谢也都没有。若我们享用基督家中的福分却不提供任何的贡献，无论我们向多少人来表达自己多么爱主，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要向那查看万事的主耶稣来祷告，求他在教会中兴起更多为神而活的子民，不但为神家中来敬忠，还常怀感恩，毫无怨言，毫无抱怨，真正成为能唱神仆人摩西和羔羊之歌的圣洁子民。末世的教会迫切的需要那些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并敬畏主的工人，他们才是建立根基稳固的教会并服侍永生神的中坚力量。主啊，求你在这末世的教会中兴起更多懂得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你的子民，以至于世人都因你的公义作为而心存敬畏。最后， 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救赎之歌》。